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27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第六轮制裁，欧盟五国提议禁止入口俄罗斯钻石。二十大前航班大面积取消，中共政局动荡引关注。艾米尼之死，怒火燃烧欧洲，人民不满伊朗道德警察。英国首相卓惠斯说，英国决心同欧盟合作，确保台湾自我防卫。伊恩逼近佛州，变身飓风，或带来灾难性破坏。美国汽油价格连续第五日上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发出动员令之后，欧盟开始采取新的行动，预计这个星期欧盟执委会会提出更多制裁的正式议案，包括波兰、爱尔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五个欧盟成员国，亦都提出向俄罗斯入口的钻石实施入口禁令。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宝石原石生产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半年，欧盟已经推出六轮制裁，每项制裁内容都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而比利时在过去一直拒绝同宝石有关的禁令。虽然先前比利时总理德克鲁曾经表示对俄罗斯钻石实施入口禁令会对该国造成巨大损失，损害这项占比利时出口额 5%， 可以提供3万份工作的行业。但是有欧盟官员透露，比利时可能会改变心意，撤销否决对钻石入口的禁令。在欧盟执委会这个星期正式提出议案之后，欧盟外交官员和各国部长进行讨论，直到达成共识，否则就要等到10月6号至7号在布拉格举行的欧盟峰会，由各国领导人去协商。中共二十大定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二十大召开之前，北京和周边重大城市进入风声鹤唳的严格管控状态，其中北京的长途旅游巴司机被要求佩戴电子手环，通过情绪感应技术来监测他们的心理状态。中共还严格管控飞行器、邮递物品，而且北京的防疫措施亦都加大力度。进入北京的人士，无论来自高中低风险区，手机都被所谓的自动弹窗弹出通知，要向相关居住社区报告，做风险排查之后才能够解除这个通知。导致在北京外的人士因为这个弹窗通知无法返回北京，甚至没有出北京的人士亦都被这个措施搞到无法通行。此外，9月21号晚，一张张全国各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的截图在中国网上流传，有不少网友问，今日各个城市的航班都大面积取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中共二十大越来越近，结合之前中共高层曾经发生大事的时候，亦都出现大面积航班被取消的情况。分析人士认为，现在这一幕重演，触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二十大之前中共高层动荡的真实情况。伊朗女子艾米尼日前因为没有正确穿戴头巾，被宗教警察羁留之后身亡。伊朗民众无惧司法部门的警告，连续十日走上街头抗议，至少已经造成41人死亡。25号，伊朗驻法国大使馆外大约有4000名示威者聚集，警方说示威者试图冲破路障，因此被迫使用催泪弹反击。这一场警民冲突导致一名警察轻伤，一名男子被捕。 驻伊朗英国大使馆外亦都发生警民对峙情况。民众在抗议现场高叫终结伊斯兰共和国。有人用身体推撞警察，爆发肢体冲突。一名指挥官向媒体透露，我们尊重人民和平抗议的权利，但是我们绝对无法接受暴力，亦都不能够让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感到不安。除了英法两地爆发冲突之外，德国首都柏林、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希腊首都雅典和美国首都华盛顿等欧美多个城市25号当日亦都发生了相关的抗议活动。英国首相卓惠斯表示，英国决心同盟国合作，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6号指出，卓惠斯已经多次公开宣示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去年9月担任外相，就开始推动建立全球自由网络。卓惠斯呼吁联合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卓惠斯在美国 CNN 星期日播出的采访中还说，当我们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和中国越来越独断那阵，英美特殊关系将会越来越重要。早前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卓惠斯在纽约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那阵，亦都表示中国最近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威胁到日本的特别经济区。两位首相同意民主国家一起努力的重要性，包括通过七国集团、G7 等国际组织共同压制专制政权的经济和安全威胁。今年9月初上任的美国首相卓惠斯在担任外相和在竞选首相候选人期间多次表示要对中国和俄罗斯持强硬立场。热带风暴伊恩正在迅速增强。星期日较早时候，伊恩在位于古巴东南590英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2英里的速度向北前进，风速为每小时50英里。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上午8点的最新消息说，预计伊恩星期日将会达到飓风状态，然后在星期一晚和星期二较早时候横扫古巴西部，然后吹向墨西哥湾东南部。预计该风暴将会在一日内经历一段快速增强的时期，随着伊恩接近佛罗里达州。 AccuWeather 表示风暴可能达到四级状态。 AccuWeather 高级气象学家阿当道替话，在短短几日内，伊恩可能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大型飓风。预计大西洋盆地面积地区将会受到重大风力和风暴潮破坏。古巴政府将飓风观察升级为警告。根据国家气象局描述，这样的风暴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破坏，停电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气象部门表示，这些地区可能会在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内无法居住。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敦促居民储备食物、水、药物、电池和燃料。美国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开始回升，而之前在夏季驾驶季节已经连续下降了接近100日。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9月25号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3.7 毫14美元，那是自从9月21号上午开始连续5日上升。当时的价格由前一日的 3.6 毫74美元上升到 3.6 毫81美元。一个星期前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3.6 毫78美元，一年前的平均价格是 3.1 毫88美元。而美国各地的汽油价格就很不同。星期日加利福尼亚州平均价格是 5.7 毫62美元，内华达州的价格是5.89美元，华盛顿州的价格是4.8 毫79美元。美国西德萨斯中质原油 WTI 星期五下跌4.5毫8美元，跌 45.5%， 达到每桶78.91美元。在该星期，美国西德萨斯中质原油下跌了大约7%，那是基准油价连续第四个星期下跌， 亦都是自从去年12月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油价大幅波动并不罕见，在飓风季节油价可能会受到影响。预计这个星期将会有一场风暴袭击佛罗里达州海岸。
俄国军事动员令掀起抗议潮，一夜逮捕超过700人。泽连斯基透露已收到美国军援的 NASA MS 防空系统。意大利迎来二战后首个极右内阁。布林肯再次强调，台海如果出事，全球经济恐将有毁灭性影响。投资人担忧英国陷入衰退，英镑对美元已接近平价。中期选举最新解释，关键八席或能翻转众议院比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俄罗斯颁布军事动员令，加强对乌克兰的战争，国内亦开始掀起抗议潮。24号仅是一夜之间，就有740多人遭到拘留，而逮捕人数周末仍然持续上升。同一日，俄国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法案，对逃兵和自愿投降者分别处以最高10年和15年的重刑。而很多国内的俄罗斯人都已经传出要离开俄国，以免被征召到前线。连普京的政治盟友亦出面反对过度征召。据俄罗斯官方塔斯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院可能定于29号讨论一项法案，要将乌克兰的占领区并入俄国。当前莫斯科正在乌克兰4个被占领区发起入俄公投。基辅当局和西方国家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公投作假，誓言不承认投票结果。而据俄罗斯国际传真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讲法的报道，俄罗斯上议院亦可能在同一日考虑这项法案。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仲宣称，正在举行入俄公投的乌克兰地区，如果被莫斯科兼并，将会得到俄国的全面保护。自从乌克兰今个月发起反攻，收复东北部哈尔科夫大片领土之后，目前在南部亦都大有收获。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日播出的访问中提到，乌克兰已经收到美国先进的防空系统。这个是乌克兰首次透露收到这个名为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的支援。基辅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美国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的援助。这个系统的装运已经在上个月获得华府的批准。这一套国家先进防空系统是一种短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由美国雷神公司和挪威康斯堡防卫及航太公司共同研发。泽连斯基表示，我们绝对需要美国展现领导力，我要多谢拜登总统做出的积极决定。但他亦说，相信我，这个还不足以涵盖民生基础设施、学校、医院、大学及乌克兰民宅。泽连斯基礼拜日当晚在例行的网络演讲中亦提到，乌军和俄军在前线多处爆发激战，基辅当局正持续取得一些胜利。意大利国会大选投票结果礼拜日出炉，意大利兄弟党从上一届只有4%的得票率跃升，并暴增到今次的25%，成为意大利第一大党。他的女性领导人梅洛尼有望成为意大利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根据初步结果显示，由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萨尔维尼领导的联盟党和前总理贝鲁斯安尼领军的意大利前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一共拿下大约45%的选票。右翼联盟已经在国会两院获得足够多的席位。而梅洛尼在大选前就已经提到，如果当选总理，将会加强与台湾的合作，并限制中共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扩张，同时不再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 预计新的意大利政府将对北京当局采取更加鲜明的抵制立场。预计最终得票结果要到礼拜一晏一点的时候才会更加清晰。不过意大利选民向来热衷选举，上一届投票率高达 74%， 而今次的投票率只得 64.1%， 创下历史新低。礼拜日，国务卿布林肯在当日播出的专访当中提到，中共当前的行径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台湾海峡的动荡将会冲击全球，并将影响全球经济。布林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中被问及，在刚结束的联合国大会中美中外长会晤的时候，中方代表王毅应该曾经要求布林肯解释拜登总统的对台相关言论。布林肯表示，双方对台湾的态度有所不同，我们就此有过相关对话，而我重申了拜登总统持续和清楚表明的内容。他提到，我们坚守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决心和平解决分歧，我们坚定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但美方亦深切担忧中国采取行动试图改变现状，这个才是问题所在。布林肯提到，现在几乎所有半导体都在台湾制造，这个是我们要大力投资于美国本地生产半导体能力的原因之一。他指出，我们虽然设计半导体，但实际只在少数地方生产，而台湾制造占据了大部分，一旦遭到破坏，对全球经济将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由于市场对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加上美元持续升值，英镑自上个礼拜五创下1985年来的低点之后，亚洲礼拜一早盘交易中持续下探低位，贬至 1.035 的美金。一些分析师警告，英镑对美元可能会贬至平价。为了调整财政结构和刺激经济，新上任的英国财政大臣克玉腾上个礼拜宣布近50年来最激进的减税方案。他指出，这个是英国经济的一个新时代。根据这个方案，内容将包括取消仅适用于高收入人群的最高所得税税率，并降低收入所得税和置业印花税，同时将提升企业所得税的计划搁置和延后。基本所得税将会在明年4月下调一个百分点至 19%， 比原计划早了一年。克玉腾还宣布最高所得税从 45% 下调至 40%， 意味着从明年4月起，英国将只有一个较高税率，而年收入高于15万英镑的人群最高税率 45% 亦将会被废除。据分析选举和竞选活动的美国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上周发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将要全部竞选的国会众议院435个席位中，目前至少有212个选区倾向于共和党，约192个选区倾向民主党，其中31个选区难分胜负，意味着共和党人只需要赢得其中的6场选举，就能够重新掌管众议院。在几十个胜负难料或者是关键的摇摆选区中，好像爱荷华州第3选区、宾夕法尼亚州第7选区、田纳西州第5选区、密歇根州第3选区、俄亥俄州第9选区和德州的第15选区，都是今次众议院选举最关键的区域。好像爱荷华州现任民主党众议员辛迪·阿斯奈在党内初选中没有对手，但在11月将会面临来自总统川普支持的共和党人扎克·纳恩的强力挑战。库克政治报告和著名的萨巴托水晶球将这一场选举评为倾向共和党，而无党派通讯内部选举则说他是胜负难料。另外，好像是1875年以来一直由民主党人控制的田纳西州第5选区，由川普支持的安迪·奥尔格斯将可能击败民主党的州参议员海蒂·坎布尔。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香港和缅甸足球友谊赛，中共国歌又被喝，二十大权斗掀高潮，习近平安排大戏释信号，习近平引申传言四起，公众号吹捧宋平被封，不满北京模棱两可，泽连斯基话同习近平讲嘢有啲难，仿效川普，英国新首相已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川普自爆同塔利班谈判杀手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香港和缅甸足球友谊赛，中共国歌又被喝。24号晚，在香港因疫情被禁止两年后的第一场公开足球比赛中，中共国歌遇到香港球迷的喝声。中共颁发的法律说，对国歌国旗不敬属于犯罪。没有消息报告香港警方是否已经逮捕了，或将根据监控录像逮捕播放中共国歌那阵发出喝声的观众。据法新社报道，中共国歌在疫情后的第一场公开足球比赛中被喝声淹没。该比赛是香港队对缅甸队的一场国际友谊赛。在香港队和缅甸队比赛前，配备摄录机的警察睇住观众对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喝了10秒左右，当时有12000几名观众在场。喝声的支持者们之后仲大声呼叫我们是香港。中共在2020年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禁止任何分裂、颠覆、恐怖主义或同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香港当局亦已经通过了一项专门的法律，将任何不尊重中共国歌的行为定为犯罪，这个罪行可判处3年以下的监禁。法新社说，在2019年11月，中国香港和巴林和柬埔寨在同一体育馆举行的两场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共国歌被长时间喝。由于这件事，国际足联对香港足球协会处以30,000瑞士法郎的罚款。二十大权斗掀高潮，习近平安排大戏释信号。近日孙力军团伙6名政法府被重判，专家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精心安排的一场司法大戏，释放多重信号，凸显中共党内在中共二十大前掀起新一轮权斗高潮。该政治团伙核心人物孙力军和成员接连被重判，其中孙力军副政话王立科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将被终身监禁。前两人被提及涉重大立功，引起猜测。而有分析认为，实际案情或涉反习暗杀大案，而习近平当局留下孙父两活口，矛头指向一批江派大佬。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认为，这个审判是当局精心安排的一场司法大戏，释放几层政治信号。第一是当局重磅警告孙力军团伙背后的靠山江泽民曾庆红集团，习近平要在二十大前再次敲打党内的反对派势力，话俾佢哋知唔好轻举妄动。第二是北京回避谋反核心重罪，习近平有所妥协。唐浩认为，北京回避了孙力军团伙涉嫌谋反的核心重罪，表明习近平这次连任的底气和资本不够，同反习派做了妥协。第三是六只政治府被宣判期间，习近平突然消失。习近平在9月16号深夜从中亚回到北京之后处于隐身状态，一直没有露面，但孙力军等人的判决却接连出台。唐浩分析，习近平拿六虎制旗又隐身，好可能是躲避反习派的暗杀和反扑。他说，习近平大打孙力军团伙，其实是警告江派现任指挥官曾庆红不要再暗杀他，否则大家就一起刀光剑影，拼个你死我活。现在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最高潮，亦是最凶险的阶段。 第四，習近平呢次大動作係喺度清洗政法體系，習要證明佢掌控咗黨嘅刀把子，證明佢從反習派嘅刺客手上奪下斧手。跟住落嚟，如果有邊個唔聽從佢，就會將刀把子收理。呢個等於係對黨內各派系發出一次更嚴厲嘅整肅同恐嚇。至於呢一輪權鬥嘅結果，民間好多人話仲係希望習近平連任，否則邊個嚟加速？亦有人話習近平連唔連任唔重要，重要嘅係共產黨唔可以再連任啦。共產黨就係應該滅亡，邊個上台老百姓都唔會好過。習近平引申傳言四起，公眾號吹捧宋平被封。習近平從上合組織峰會回國後多日未曾公開露面，網上有傳宋平等路人被拒軟禁等等，但即時就有公眾號因為吹捧宋平被封號。時評人話，相關留言可能是中共黨內反習勢力在度煽動輿論。習近平16號返京後，雖然官媒仲係有佢參與各種活動嘅報導，但佢本人尚未公開露面，亦冇出席一場官方高層研討會。網上就有傳胡溫聯合宋平將習近平軟禁等等，不過多名時評人都對網絡傳言持懷疑態度。時政觀察人黃克對大紀元話，習近平以前就經常長時間唔露面，而家只係中共內部有啲人因為唔甘心習近平連任而製造一啲謠言，但冇乜嘢實質性意義，只係表達一種不滿。自媒體政論天下主持人張天亮22號喺節目中亦話，有關傳言唔太符合基本嘅政治常識，如果習近平失去權力，怎會有能力重判孫力軍政治團伙成員？一名不便具名的大陸網絡作家亦對大紀元表示，如果習近平真的被軟禁，可能很快就宣布了，當局的清零防疫政策亦馬上會結束。網傳宋平軟禁習近平的同時，大陸微信公眾號大記者有話說24號亦發出一篇題為老同志是黨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針的文章，對宋平大肆吹捧。文章一度在微信熱傳，但冇幾耐就被刪除，公眾號亦被封號。中國問題專家夏一凡日前在接受大紀元採訪嗰陣話，宋平已經冇乜政治影響力，佢嘅講話被過度解讀，更不會對即將召開的二十大產生影響，現在是中共決定什麼路線的關鍵時期，但這個關鍵時期在中共歷史上並不少。夏一凡說，惡劣的政治經濟基礎、四面楚歌的國際環境，產生了將中共劃向深淵的巨大慣性，這個不是一個已經沒有政治影響力的百歲老人可以阻止得到的。另外，在網絡留言熱傳之際，港媒南華早報22號發出一篇報導，宣稱德國總理肖茲和法國總統馬克龍11月有可能分別前往北京和習近平會面，似乎為習近平連任再次作確認。南早早就被認為是親江真派，這次再次發文，有分析認為反而是習近平重判孫力軍團伙後江真派系的一種妥協表現。不滿北京模棱兩可，澤連斯基說和習近平溝通有點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公開譴責中共對俄烏戰爭立場模棱兩可，他直指中烏兩國溝通渠道已經不存在，他想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通話都十分困難。23號，澤連斯基在接受法國法蘭西西部報專訪嗰陣話，我希望中共幫助烏克蘭，但他對中共模棱兩可的立場表示不滿。習近平說，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幾乎同北京存在溝通渠道，兩國曾有很多經貿合作，但俄烏戰爭開打七個月以來，中烏之間的溝通渠道已經不存在。 而对泽连斯基态度截然不同的是，习近平展现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关系。15号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遭受重大挫败那阵，普京和习近平在上合峰会会面。美媒说他们是被国际社会抛弃的两个弃儿，正是抱团取暖。虽然普京罕见承认习近平对俄乌战况的疑问和担忧，而习近平对普京的支持态度显得格外低调，这个表现令人意外。但彭博社分析说，中共不太可能改变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即使不对俄方提供军援，中共还是可能提供经济等其他方面的支持。BBC 报道说，习近平和普京会面无疑再次提醒外界，中俄战略合作关系没有止境，没有禁区。仿效川普，英国新首相已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同属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它的地位不单止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长期以来冲突所在，亦是备受国际关注的焦点。在日前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英国新任首相卓惠斯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会晤，并向他表示正是考虑将英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对此，拉皮德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确认，并感谢对方考虑迁馆的做法，但却激起巴勒斯坦人坚决反弹。综合媒体报道，卓惠斯还对拉皮德介绍了他对大使馆当前位置的评估。对卓惠斯这个决定，拉皮德表现积极态度，当日就在推特上宣布这件事，又感谢好朋友卓惠斯，说他们将继续加强英以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但在22号，巴勒斯坦驻英国大使扎马洛特就用英文写话，任何使馆的搬迁举动都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违背英国的历史责任。扎马洛特强调说，这个会破坏两国方案，并激化在耶路撒冷和其他被侵占领土、英国和全世界社群间本来就已动荡的局势。在今年夏季保守党领导竞选期间，卓惠斯曾在被保守党以色列之友议会小组的一封信中公开提出搬迁大使馆的想法。据报道，在2017年12月6号，美国时任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在2018年5月将美驻特拉维夫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这个是美国几位前任总统在参选那阵所作出，但是就职后都没有兑现的承诺。在川普总统周旋下，以色列很快就同包括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等几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东亦出现前所未有的和平景观。专家说，川普总统在他总统任期期间颠覆了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的中东政策，将海湾国家视为朋友，同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达几百年的冲突中公开支持以色列。此举不单只为他赢得美国共和党中的右翼选民的支持和他自己福音派选民的支持，亦赢得以色列民众的支持。目前除了美国外，只有三个国家在耶路撒冷设有大使馆，分别是科索沃、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这些国家都是在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出后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川普自爆和塔利班谈判杀手锏，拜登在阿富汗耻辱性的撤军直接导致13名美军士兵惨死，另外价值850亿美元的美军装备居然留了给塔利班。川普日前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汉尼提采访，倾到他当时和塔利班领导人谈判，亮出一招杀手锏，直接让塔利班领导人不敢冒犯。 当时川普仲邀请塔利班领导人巴拉达尔前往美国进行谈判。在我同塔利班领导人谈判嗰阵，18个月中我哋冇一名士兵牺牲。川普话，如果阿卜杜拉唔听从佢嘅命令，佢威胁要消灭阿卜杜拉。康尼提问，你唔系有一次同佢讲，我知道你嘅确切地址喺边度，并将具体坐标话俾佢知吗？川普回答话，唔系，我发咗一张佢屋企嘅卫星图片俾佢。佢问，点解你发一张我屋企嘅图片？我话，你好清楚系乜嘢意思。川普继续话，如果你做任何事，我哋对你嘅打击将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重。佢回答话，明白总统。事实上，当川普下令用定点清除嘅方式使用无人机将伊朗嘅苏莱曼尼将军炸毁后，冇人敢质疑川普定点清除嘅能力同决心，而亮出川普领导人间屋嘅卫星图片，暗示对方一切都喺美国嘅监控之下。如果策划咗任何针对美国人嘅恐怖袭击，一发导弹落去，该领导人同妻子儿女都将被炸成灰。就是这种威慑力才令塔利班在长达1.5年时间，不单止自己不敢对美军发动任何袭击，甚至还不允许 ISIS 等外国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对美军发动恐袭。但这一切在拜登上台后开始改变，恐怖分子经历漫长的等待后，终于迎来春天，开始策划对美军的袭击，最终导致13名美国军人惨死。而在谈到是否希望拜登成功那时，川普说，我宁愿他取得难以置信的成功，即使这个意味着再度竞选变得更艰难，甚至是一场惨败，但我想看到对国家有好处。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近平回国隐身，传言四起，大外孙的信号好不妥。王毅在联大的表现反常，战狼变猫，帮助伊朗人抗争，马斯克几个小时开通声明，防范中共影响，美国研发高超音速导弹，暗讽清零，手机小程序让了个让火爆，中概股审计开始，美国对北京做出警告。大家好，我是婉仪，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二十大将至，中共党魁习近平从中亚回国之后莫名隐身一个星期，日前又缺席重要军方的会议，引发遭到夺权的传言，亦有猜测认为近期大外孙的口径可能显示出一些特殊的信号。在这个星期的中共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习近平只是做出了批示，并未公开露面。而之前被罢免的原北部战区司令李乔铭出席这次会议，并且坐在前排。在这个之前，有传闻说他卷入政变，官方媒体的消息显示，在这几日里面，习近平只是对农民丰收节发布慰问词，并被中国新闻社发布70周年的贺信，他并未出现在任何的场所。几乎是在这个同时，社交媒体流传出多种版本的消息，其中一种热传的版本是习近平16号晚回到北京，在机场被控制，被软禁在中南海的屋企里面，而19届七中全会将会能够宣布真相。9月23号， 化名为吴明的大陆网络作家说，听到的消息是现在习近平只是隔空发消息被软禁了，不让他露面。吴明说给大纪元听，如果习近平真的被软禁了，可能不用等到七中全会就宣布。不过亦有反对者认为，习近平不出席会议的原因可能是他想在公开的场合遵照清零的规章，正在度实施所谓的自我隔离。而另一方面，被认为具有大外宣背景、接近前中共高层曾庆红的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再次发布文章放风话，习近平一定会连任。该报在22号的报道里面说，德国和法国的首脑将会在11月份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之前该报说，这一做法间接证实习近平连任。不过相关的报道一度被中共外交部说是假消息。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近期中英文的媒体不约而同地断定习近平将会一定连任。现在仍然不能够确定南华早报的文章释放什么信号，但是如果习近平真的被夺权，那还会有其他怪的现象出现。而论证天下的主持人张天亮之前认为，关于习近平被夺权的问题不算符合常识，如果习近平失去权力，不会有能力重判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成员。在9月23号之前传出涉及党内反习近平活动的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因为操纵证券市场和非法持有枪械等罪行被判处死缓。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和二十大的布局有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23号对希望之声说，王小红是习近平带来的人，他想让王小红来主掌政法部门的，习近平所以将这些不服王小红的人全部打倒。南述认为，最让习近平不放心的就是刀把子，即是公安政法系统。中共一向不讲法律，习近平以经济罪对他们判刑是不想涉及更多的人和扩大化，因为这样对中共控制社会和稳固政权没什么好处。这个政法系是一个很大的派系，层层提上来的这些人都和周永康和江泽民派系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些人在明面上都和江泽民不会再有什么联系了，但是呢，这班人不是习近平的嫡系，他很清楚这班人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会不会利用以外的社会事件兴风作浪啊，都有可能。9月23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推文里面说，当日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他说王毅在会议里面向他说，中共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使用武力解决分歧，这个是自从2月底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军事侵略以来，双方外长第一次公开面对面的会谈。在之前没几耐，中共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话，双方的关系似乎有所增进。不过在这次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共后事媒体新华社报道说，王毅仲对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进行了最权威的阐述。法港新闻报道说，王毅这番表态是自从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闻所未闻的中共立场转变，似乎暗示了北京方面的某种转变，可能会激怒莫斯科。亦是在这个时候，有多家媒体报道说，俄罗斯的天然气被北京政府转手卖给欧洲。欧盟外交官和东亚问题专家罗斯契尔对德国之声说，中国人转售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将打破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出口垄断。为了打击北京的行为，俄罗斯国营俄罗斯天然气公司20号宣布，向中国运输供应天然气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因为检修将会暂停一个星期的天然气供应。有分析说，这个做法可能是受到最近两国间紧张局势的影响， 有教训中共政府的意味存在。法新社则是认为这次会见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共官方现在突然想更加平衡自己的立场。亦有观点认为，国际社会一系列的保护台湾言论和法案，在中共看来就好像芒刺在背，因此迫切想要解决这个问题。9月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了一个推文，说要颁发通用许可证，为伊朗提供通讯访问权限。之后马斯克发送了一个回复推文，说正在启用星链，只是过了几个钟头之后，伊朗方面传来消息说已经有很多人连上星链互联网。网友感叹说马斯克有惊人的效率。综合媒体的报道，伊朗国内因为22岁的女仔艾米莉的死引爆大规模示威暴动，当局为了控制民众之间的联系，并且阻止镇压的画面流出，强行切断境内大多数地区的网络服务。对此，美国政府宣布调整对伊朗的制裁内容，以帮助伊朗民众通过其他的科技途径上网。之前马斯克就曾经公开说将会向政府申请豁免对伊朗的制裁，以便在当地开通旗下星链的网络服务，但是当时并未立即获得官方明确的回应。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3号在 Twitter 上面发布推文说，我们今日采取行动促进伊朗人民的互联网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颁发通行许可证，为他们提供更多数字通讯访问权限，以对抗伊朗政府的审查制度。三个钟头之后，马斯克发送了一个回复推文，说正在启用星链。之后当地的网民证实，在伊朗境内很多人已经成功连上了星链互联网。事实上，今年2月下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网络服务受到影响，马斯克就已经在乌克兰启动星链服务。网友纷纷发帖感叹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连上星链，他们说希望星链早日来到中国。什么时候马斯克亦都启动大陆的星链呢？我们都在这期待着。美国航空母舰群抵达南韩，为月底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做准备，相关做法剑指印太。为了应对国际威胁，美国亦都投资将近10亿美元开发高超音速导弹，引发业界聚焦。据韩联社报道，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23号驶入南韩釜山海军作战基地，另外仲将出动安纳波利斯号攻击型核潜艇加入。这个是美国航空母舰时隔五年再度驶入南韩釜山作战基地。南韩和美国的国防部长曾经在7月商定通过在北韩半岛部署美国战略武器，强化南韩和美国同盟，威慑态势。有观点认为，这次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似是项庄舞剑，以在沛公。上个月中共大动作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军演，让台海局势急速升温。而驻南韩的美军副司令、美国空军第七航空队中将普勒斯说，驻南韩美军的主要任务是抵御北韩，但是如果台湾和南海周边发生危机，第七航空队亦能够随时出动协防。而在这个之前，美国五角大楼刚刚授予雷神公司一份价格达到 9.85 亿美元的合同，用来开发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原型，希望在2027年之前可以用于实战。五角大楼说，雷神所提供的设计是一种进气式高音速导弹，可以在燃烧之前压缩进入空气，让导弹持续以五倍音速以上的速度飞行，令敌方难以追踪和击落。该合约是美国和澳洲双边项目南十字星整合飞行研究实验的一环。 另一方面，日本亦都宣布开发更长射程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谈的时候表示，日本将开发长射程的防区外导弹，以加强日本的防御能力，包括拥有反击能力。双方仲同意启动关于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相关研究。近期益智类手机游戏羊了个羊在大陆爆红，由于通过率极低，网上面仲出现不少求助的帖。有网友发现羊了个羊第二关配上了不够 0.1% 的闯关率，翻到最后花了大量时间，却发现牌是不齐的。这个意味着开发者根本就没有想让用户通关。网友认为羊了个羊暗指核酸阳性，而没有办法通关暗示没有办法清零。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羊了个羊由北京简友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主要投放在微信小程序、抖音等平台。玩家只需要将画面里面交叠的各类方块全部依次移放到底部七个槽位里面完成消除，就可以成功闯关。但就是这样简单的规则，不少玩家成功通过第一关之后卡在第二关，却怎样都过不去。更加是有人说自己连续花了七个钟头亦都未能够成功闯关。这个话题在微博上面获得了超过30亿的讨论量。有网友透露羊了个羊在微信平台收到投诉，有网友说这个名字暗示疫情羊了又羊，没办法消除，暗示没办法清零，政治不正确，建议封杀，恶意浪费他人时间，损害他人生命等。不过根据香港01实测，到目前这个北京公司开发的程序似乎不受投诉影响，仍然可以正常运行，而且难度亦没有被调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派遣官员访问团队抵达香港，对部分中概股公司的会计审计进行实地检查。在这种情况下， PCAOB 主席艾里斯·威廉姆斯重申，美国希望能够全面检查和调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有关文件，如果不这样做，美中上个月达成的协议就会被打破。威廉姆斯认为，上个月签署的美中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保证PCAOB 完全有权检查和调查美国选择的任何中国企业公司，没有漏洞亦没有例外。路透社消息人士说，当 PCAOB 在和审计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会谈和取证的时候，中共监管会官员亦会在这里，整个检查过程将会持续大约8到10个星期。据消息人士说，即使是这样，美国监管机构并未给予中国政府官员任何特殊的考虑，他们明确要求查体完整的审计工作文件，不能够有任何修改。根据 PCAOB 的记录，包括普华永道、毕马威以及德勤等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130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占总数的 78%， 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总市值达到 1.5 兆美元。伴随着美中竞争加剧，美国在加强对中概股审计的同时，也在度收紧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监管。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审查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特定领域交易。
中共党魁习近平从中亚回国，他遭到夺权的传言目前沸沸扬扬，与其配合的是9月24号一篇名为《老同志是党的中流砥柱，定海神针》的文章在国内疯传， 不仅直指中共老人在当前关头要挺身而出，仲暗示习近平或许已经被老领导控制了。而且这篇文章被刊出来之后，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没被删除。同样在24号 ,Twitter 仍然出现北京机场取消超过6000班国内和国际航班，而且所有高铁的车票停售，火车亦都暂停的消息，种种传闻引发网友质疑，难道是中国出大事？不过经过最新查证，目前在中国仍然可以使用手机预订往北京的高铁飞，航班亦都没有太大异常。美国新闻周刊9月24号报道，网络近来疯传中国有大事发生，质疑事情都不单纯，亦都有分析认为，所有这些事件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大最后冲刺的几个星期里面，中共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大陆微信公众号大记者有话说，发出的上述那篇文章捧出已经105岁高龄的中共元老前政治局常委宋平，配合了网上胡温联合宋平将习近平软禁的传闻。宋平近来频频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文章对宋平大加吹捧，并一度在微信热传，但后来被删除了，该公众号亦都被封号。此前不久，网上亦都传出一段宋平谈改革开放嘅影片，但相关报道亦都好快被全网删除。多位时评人士都对此做咗分析，而且对网络传言普遍持怀疑态度。时政观察人士黄克表示，习近平以前就经常长时间不露面，而家只系中共内部有啲人因为不甘心习近平连任而制造一啲谣言，但冇乜嘢实质性嘅意义，只系表达一种不满。中国问题专家夏一凡认为，宋平已经没有政治影响力，他的讲话被过度解读，更不会对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产生影响。现在是中共决定走什么路线的关键时期，但这样的关键时期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少。夏一凡说，糟糕的政治经济基础，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产生了将中共划向深渊的巨大惯性，这个不是一个已经没有政治影响力的百岁老人所能够阻止得到的。而习近平在隐身和缺席重要军方会议的同时，却重判了孙立军团伙六名政法府，其中孙立军、傅政华、王立科被判死缓终身监禁，前两人被提及涉重大立功，引发猜测。有分析认为，实际案情可能涉及反习暗杀大案，而习近平当局留低孙立军和傅政华两个户口，矛头指向一批江派要员。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认为，习近平拿下六只政法府为二十大祭旗，但又隐身起来，好可能是在度躲避反习派的暗杀和反扑。他分析，对政法六府的审判是习近平安排的一场司法大戏，释放好几层政治信号，一是重磅警告孙立军团伙背后的靠山江曾集团，在二十大之前再次敲打党内的反对派势力，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二是北京回避谋反核心重罪，表明习近平今次连任的底气和资本不够，和反习派作出了妥协；三，习近平大打孙立军团伙，其实是警告江派的现任指挥官曾庆红，不要再暗杀他，否则大家就一起刀光剑影，拼个你死我活；四，习近平的今次大动作是在度清洗政法体系。唐浩表示，习近平要证明他掌控了党的刀把子，证明他从反习派的刺客手里面夺下了匕首。旅美政论家胡平23号在 Twitter 表示，傅政华和孙立军被判死缓，都说他们提供其他重大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不知这里的其他重大案件是什么案件，是否还牵涉更高级的官员。政论天下主持人张天亮22号在节目当中分析，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讲法，很可能是他们供出了政变集团的幕后主使，这样亦都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马上就要到来，而且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很快就要兴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